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早晨，我们用诗歌，主啊，我们敬畏你来赞美我们的神。
降临，主啊，
归于你，你的圣殿充满荣耀，从今世直到永远。云柱火柱，我们跟随，你必保护，必带领，将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你的国度荣耀降临。
云柱火柱，
云柱火柱，我们跟随，你必保护，必带领，将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降临。
云柱火柱，
云柱火柱，我们跟随，你必保护，必带领，将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你的国度荣耀降临。敬畏你，唯独将荣耀归于你，我们敬拜，我们高举，愿你国度荣耀降临。主啊，我们敬畏你，圣殿充满荣耀，从今世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敬畏你，唯独将荣耀归于你，我们敬拜，我们高举，愿你荣耀，从今世直到永远。
你的圣殿，
你的圣殿充满荣耀，从今世直到永远。
你的圣殿，
你的圣殿充满荣耀，从今世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祷告。
赞美你，我们渴求你的圣殿充满从你而来的荣耀，充满祷告的声音，充满你的子民，充满赞美你的声音。主啊，感谢赞美你赐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的早晨又在重新做一个决定，我们不只听到，我们也要有能力做得到。求你来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
阿们。
感谢赞美你，孩子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一到二章，《历代志下》第一到二章，《历代志下》第一到二章。我们以起音的方式读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
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
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
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
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
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师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
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
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
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
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
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7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
所罗门就挑选7万扛抬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督工的。
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希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
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
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
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
又求你从利巴嫩运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利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
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料，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
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二万戈尔，大麦二万戈尔，酒二万巴特，油二万巴特。
泰尔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
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希兰所用的，
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
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
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利巴嫩砍伐树木，扎成筏子，浮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
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数典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居居的外邦人，共有153,600名。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
使7万人扛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人督理工作。
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Thank you.
大家早。
早。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旧约历史书历代志下第一章与第二章。今天的经文读起来很像是大卫的小儿子所罗门王在登基做以色列国的王初期的政绩报告。对于旧约这些经卷的作者们而言，所罗门王最大的政绩就是真正的为了以色列的神，就是耶和华，以及或者是我们现在拼音一般接受叫亚卫，就是耶和华上帝，也就是这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神，盖了一座圣殿。圣殿大概多大呢？宽度是9公尺，高度是13.5公尺，那纵深也就是长度呢是27公尺，所以它的占地面积算起来是243平方公尺。如果用台湾喜欢用的那个坪呢，几坪几坪算起来呢，其实只有73坪，所以你应该觉得73坪其实没有很大，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大。我们在基督路时期的教会呢，一层楼的平面是超过100坪，所以整个圣殿这个建筑物呢，比起基督路时期呢，这个建筑物呢还要小。但是圣殿的外面还有一个一般的老百姓呢可以去献祭的外院，整个包含起来呢是3400坪，所以如果你去计算它的话，3400坪呢它可以塞46个圣殿这个主建筑物。那如果跟台北大巨蛋比起来呢，它的占地面积大概是整个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圣殿包含 外院的话，大概是1/3到1/4个台北大巨蛋。虽然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没有很大，但是圣殿外面的外院却设计的非常的大。要设计的这么大，可能是因为节庆的时候，所有的不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回来耶路撒冷献祭守节的时候，他们会进到圣殿的外院里面去，所以把圣殿外院设计大一点，可以容纳比较多的百姓。到了后来的耶稣时代，希律王也为犹太人建造了一个圣殿，就是所谓的第二圣殿。这个大小呢，大概是所罗门的圣殿的3到4倍大，折合台湾的土地，它的占地面积算起来是大概是300坪。那如果你也把外院呢也放进去一起计算的话，整个大小大概是一半的中正纪念堂，或者是你可能比较喜欢听到自由广场，就是它也是大概一半大小。所以其实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们并不会觉得太大，可是呢它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庙宇一样，它使用了非常多的金箔去装饰圣殿的本身，而且它有一个46倍大的外院。所以当你走进去圣殿的外院的时候，你可以在很空旷的外院就看到一个显著的建筑物矗立在那里。一开始先在陈导的这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读到的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这样让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脑海里面对所谓的圣殿有一点图像上的了解。进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历代志下的经文当然是衔接着历代志上。经文一开始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巩固他的国度，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使他极其尊大。历代志的作者轻轻地带过了大卫晚期呢要把国位交给所罗门时候发生的一些皇宫的叛变，以及大卫吩咐所罗门为了要把这个王位可以安定下来，接下来你一定要，就是他跟所罗门说你一定要处置哪一些对你有威胁的人。如果大家对这个皇宫的宫廷剧这个历史有兴趣的话，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开始的几章的经文都有很明确的记录。 历代志的作者并没有意思呢要去复制跟 copy 这一些历史的记录，作者把最重要的焦点其实是放在上帝的身上。作者企图要对他的第一手的读者们，也就是后来以色列国已经被拆毁了，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吃掉了，所以作者的第一手读者其实是从波斯帝国被释放回耶路撒冷的百姓们。作者要对他们说，过去所罗门王可以衔接大卫做王，最重要的呢是上帝与大卫同在，上帝也与所罗门同在，上帝自己呢他亲自确定了这个国位的正当性，以至于所罗门王就像经文里面写的极其尊大。经文接续记录了所罗门王带领了一群领袖们前往基遍这个地方，基遍在耶路撒冷西北边大概是10公里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大概西北边10公里的地方。基遍这个地方因为地势上是处于比较高的缘故，所以当地的迦南人呢就在这里盖他们的庙，那这个庙在经文里面叫做丘坛，丘坛的意思就是在高处的庙，就好像我们现在台湾人也会在比较高的地方，例如说碧山岩也会盖一个庙，概念是一样的。后来以色列人就占领了迦南地这个地方，就把摩西时代的会幕呢最后呢就是放在基遍这个地方。然后历代志上的经文有记录说，会幕里面最核心的那个物件呢约柜后来被大卫王就是请到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经文在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的3到4节。所罗门王去了基遍之后，他就举行了一个非常高规格的献祭，就是他直接杀了1000个祭牲。献祭的方式是燔祭，也就是说呢，祭司要把所有的牲畜全部都肢解之后放到摩西时代的铜祭坛去烧掉。摩西时代制作的铜祭坛呢其实没有很大，它的直径只有2公尺，它的高度是1公尺，而且只有一个，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要把1000只牛把它肢解然后烧掉放在这个小小的铜祭坛里面，应该要烧蛮久的。整个牲畜都要烧掉的燔祭的意义是代表了全人的献上，所以如果以所罗门王这个献祭的意义，当然就是代表说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家要把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献上给上帝，就是他做这个燔祭的意义是这样。后来上帝就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而且所罗门居然可以在梦中跟上帝对话，上帝喜悦所罗门这样跟他献祭，这么大规格真心诚意的献祭，所以上帝就跟所罗门说，我可以实现你3个愿望。没有，上帝不是神灯精灵，虽然我们常误以为上帝是神灯精灵。我们可以想象所罗门遇见上帝应该是很惊惶的，上帝可能是高高在上，可能打着雷电然后轰隆轰隆的用威严的声音询问所罗门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或者全知的上帝也知道所罗门想要求什么了。所罗门求了一个上帝喜悦的愿望，叫做智慧聪明。这个智慧是要用来治理和管理以色列的百姓，也就是治理上帝的选民们。治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规模越大的时候难度越高。当时大卫所建造的帝国在迦南地区已经算是强国了，所罗门接续大卫王要治理以色列全地，加上可能还有许多人对他的王位虎视眈眈，因此所罗门非常聪明地向上帝求了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他自己的，是从上帝那边求来的，判断人民和治理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所带来的价值呢，远胜过其他物质所换算出来的价值。上帝给了求智慧聪明的所罗门极高的评价，并且把所罗门所需要的财力跟军力都加给了他。 你有这心意，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恨你之人的性命，就因为他巩固王位，又不求长寿。我既立你做我百姓的王，你只求智慧聪明，好审判我的百姓。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未曾有，在你以后的也不会再有。接下来的13节到17节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了上帝所赐给所罗门丰富的军力跟财力。所罗门扩充了以色列在迦南地这边的军力，导入了迦南当地才有的战车跟马车，也就是军人在必须要骑在战车或战马上去打仗。在此之前呢，以色列人的打仗呢，就是他们只有一种军种，叫做徒步的陆军。后来才在所罗门时代才有战车跟马车，并且所罗门所在的以色列地区呢，因为它衔接了亚洲、非洲还有欧洲这三个区域性，所以所罗门就利用这个地区性的优势呢，在贸易上为以色列国赚了非常多钱。这边所举的例子是马兵还有马车等等。进到第二章，经文来到所罗门要建造圣殿，并且兴建自己的王宫。历代志这边没有提及所罗门建造上帝的圣殿花了7年，但是建造自己以及包括要给从埃及来的皇后所需要的宫殿呢，则是又花了14年。从第二章的第二节经文说，建造圣殿所需要的人力非常大，因为当时并没有现代营建公司拥有的重型的机具。经文说他用7万人搬运材料，他用8万人凿石头，他的督工呢还有3600个。因为需要很多好的木材，所以所罗门呢就写信给北边的腓尼基人，就是腓尼基的国王住在首都推罗的西兰。所罗门除了要跟西兰买材料，他用什么买呢？他用2000公吨的小麦、2000公吨的大麦、40万公升的酒和40万公升的橄榄油。这个酒如果我们喝下去可能会死，这么多。对，那个所罗门除了用所罗门除了要跟西兰买木材以外，他还跟他想要跟他借一个顶级的工匠大师。2章7节的经文说，现在请你派一个手艺高超的人来，会雕刻，会用金银铜铁铸造东西，会织蓝色、紫色、朱红色的布。这个人要跟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工匠们，就是我父亲大卫挑选的工匠们一起工作。简单的说，他就是要请一个工匠加督工加上设计师，这样三个角色的人全部合在一起。西兰答应了这一笔大型的买卖，也借给他工匠大师户然，于是就派遣伐木工在以色列北部的山区开始砍木头。砍完木头之后呢，就往西边运到地中海旁边的一个港口，然后就把这些建造圣殿和后来的宫殿所需要的木头呢，他就把它绑成一捆一捆的，然后可能是固定在这个腓尼基人的他们的船，因为他们是专门在做贸易的，可能绑在船的后面，然后就让木头呢顺着这个海水呢流到耶路撒冷旁边的约帕港。约帕港对应到现在叫做在特拉维夫市叫做贾法。那运到这个约帕港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在那个约帕港那边把木头搬上来，然后再运到耶路撒冷去。到了17到18节经文，所罗门王就召集了以色列国内的外邦人，总共有153600名，如同刚刚的经文所说的，7万个是负责搬材料的，8万个是负责凿石头的。然后监工呢有分成3300个一般的监工以及300个最高级的监工。关于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历程，今天的经文就记录到这里。今天的经文讲到了一个敬畏神的君王所罗门。 所罗门知道他即将要治理的以色列民是超过几百年的基业，是从摩西时代由上帝亲手带着离开了埃及，后来一路进到迦南，在300年的世事黑暗时期之后，后来 上帝又兴起了敬畏上帝的大卫君王，让以色列开始成为当地当时富强盛的国家。大卫后来为了巩固王位，也帮助所罗门继续建立王朝。大卫虽然有许多血腥的历史，但他敬畏神的心，从为了神想要建造一个圣殿，并且按着摩西律法将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就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王承袭大卫的心愿，在准备登基的时候就到基遍献祭。上帝问他要求什么的时候，所罗门求了智慧聪明。后来第二章的经文第四到第六节的经文说，看啊，我要为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烧芬芳的香，经常献供饼，每早晚安息日初一以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所定的节期献燔祭，就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我们从经文看到所罗门对上帝的心智和大卫父亲大卫是一样的，想要为神建造圣殿，并且可以在圣殿向着神照着摩西五经的律例献祭。在意义上呢，这个献祭的意义上呢，等于是跟神维持一个非常精准而且正确的关系。献祭不仅可以感恩，而且更可以赦罪，只需要透过献祭这件事情就可以感恩跟赦罪。经文说到了上帝的超越性是我们常常感受不到的。我所要建造的殿宇宏大，因为我们的上帝至大，超乎众神。天可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不知道我们对神有没有像所罗门这样的感受呢？敬畏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我们在意的事情上就很难敬畏神。有人们问说，敬畏神的人就一定可以像所罗门王这样得着这么大的丰盛吗？或者说我们可能都有这样子的希望，随着我们敬畏神，神就越来越祝福我们，我们就会像所罗门王可以不断经历上帝给予的丰盛。我们可能里面都深切期望上帝这样子在物质上祝福我们，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常常我们发生的状况是，我们一方面希望上帝可以在物质上祝福我们，但我们另外一方面又常常在生活上各种小小的领域上面不愿意敬畏神。我们觉得我们很敬畏神，但却不愿意承认其实我们无法在各个小小的领域里面都敬畏神。是不是这个不敬畏神的领域造成我们没有得着上帝在物质上的祝福呢？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通则性的答案。我们都期待在我们的人生找到一个可以促使我们在物质或是成就上成功的人生公式，就是我们里面好像常常有希望有这个达到这个。当我们信了耶稣，认识了丰盛的上帝，我们就希望这位丰盛的上帝可以进来整合到我们的人生公式里面，使我们在物质上或是成就上的成功可以在可见的将来达成。如果跳出来说，我们不愿意真正的承认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人生，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新的人生，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是一个新的恩典的人生，我们其实不必因为焦虑或是惧怕而去寻找所谓的人生公式。这个想要将丰盛的上帝整合到我们的人生的公式，后来呢就发展出所谓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有四个重大的错误的特征。第一个是主张言语具有超自然的 力量。第二个，奉献的越多，意味着上帝回报物质回馈就会以成倍的比例，就是一个投资报酬的概念。第三个，耶稣的救赎包含免除贫穷与疾病。第四个，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包含了庞大的物质与财务的继承权。而新约的信徒在现今的世俗生活中就理所当然享有这些有形的可触摸到的富足资产。这是AI 提供的成功神学的四个重大的错误特征。你可以发现这四个重大的错误本身并不完全是错的。每个特征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在一些个人的见证里面找到。你可能可以找到有一些人他祷告了，结果他真的蒙应允了。你可能可以找到有些人奉献的越多，然后上帝真的给他超乎所求所想的回馈。你可能可以找到有一些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癌症就被医治了。你也可能也可以找到有一些人他用亚伯拉罕的祷告成为他的祷告，结果他真的经历了物质的丰盛。所以这四个重大的错误本身呢，它并不完全是错的。关键是说这四个特征呢，它并不是一个通则。这四个特征呢，它并不是完美的人生的公式。这意味着这四个特征它并不会一定会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有些人会有哪些，有些人不会有哪些，不知道。个别性有时候是会发生的。可能我宣告了什么，结果真的成就了。可能我去奉献了，上帝真的额外祝福我了。可能我信了耶稣，我身上的疾病真的得医治了。可能我真的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请容许我再强调一次，这些并不是通则。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却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发生了其中一个特征的时候，我们就指控这个人正在散播成功神学。这是这个四个字呢，它有一点贬义的味道。最大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本身是不是仍然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本身是不是，假设你在经历这些祝福的时候，是不是仍然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否可以仍然当这些 ABCD 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持续继续敬畏上帝吗？或者其实已经基督徒的生命已经在一些小小的领域里面变得不愿意敬畏神了，是不愿意改变的。这些小小的领域存在哪里呢？有时候只是简单的金钱的奉献，有时候是比较复杂的男女的关系或身体的性关系上，甚至有时候是在一些属灵品格上，包括骄傲、嫉妒，或者是没有信心，以至于咒骂上帝等等。不管那些小小的领域对你我来说是什么，其实这些领域里面正在挑战着我们是否愿意正面出击，是否愿意在这些领域里面做出改变。因为做出敬畏神的改变才是蒙福的开始。祝福你明白敬畏神的意义，祝福你经历敬畏神的改变，祝福你得着敬畏神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赞美你，主啊，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的话语的赐下，让我们看到你赐福给大卫王，也赐福给所罗门王。主啊，你应许他们丰盛，应许他们各样资财，各样的智慧。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能够再做一个决定，也将我们所有所经历的成功，将我们自以为的目标，我们要重新做一个重整。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应该是要摆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主啊，即便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在哪边，主啊，我们也可以做个决定说，神，我要走在你的道路。主啊，我是属你的，我的人生是属你的，我的成功是要归给你的，我的任何的一点的美好，一点的丰盛，一点的值得称赞，被人给赞美，被人给敬仰。主啊，这一切，即便有一点点的自以为，即便有一点骄傲的产生，主啊，我都要重新做一个决定。原来这些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的，这些都是你加添给我们的。主啊，即便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的不顺遂，甚至有很多的难受和负面，主啊，我们也要在经历当中在生活的经历当中，在苦难中要赞美你的名。主啊，我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我知道你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主啊，不论顺境或逆境，不论成功与失败，不论顺遂与失丧，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过活的，我们是有主的子民，我们是属你的。主啊，谢谢你今天赐下的话语，让我们在重新在生活当中重新重整我们的次序，将主耶稣你摆在我们的第一位。主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生活次序当中的第一位。感谢赞美你，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